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忍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忍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印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参与推广2025年神韵的修炼体会》，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1日。2025年的神韵推广，这一次感觉很特别。首先，内心中非常感恩师尊又一次给予弟子救度众生和建立威德的机会。另一方面，深感救人的难度和时间的紧迫。还清晰地记得2024年神韵，我们当地最后一个剧院的最后一天演出，一大早同修来电话，说要帮一位常人买张票。我赶快上网查看，我们的网站已经关闭了，没有票了。我又去剧院网站看，觉得星星点点的单张的票总会有的，但没想到也是显示无票可卖。我有些不相信，再看一遍，怕自己理解不好英文，又翻译成中文再看，确定是全部售罄。我又不敢相信，转为喜极而泣，心中的一念是，终于我们有惊无险交出了答卷。2024年的推广，我们是一个一个剧院的做，直到最后一天，过程中不敢有一丝丝松懈，已经觉得很艰难了。今年推广时间紧张，有四场是在一月份演出，救人的难度增加了，对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要求也更高了。起初我就感觉压力非常大，后来想，不去感受压力，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眼睛看自己，踏踏实实做好该做的，目标是多救人，尽量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把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全部拿出来参与推广神韵，神韵第一重要。下面我从几个方面交流一下参与推广神韵的一些感悟。一、无条件配合。在神韵推广中，我参与了几个不同的小项目，和不同的人配合。我给自己规定，能做什么尽力配合，过程中不掺杂自己的观念，就是专注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我只是一个普通例子，所做的事情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对一些事情的全貌并不清楚。所以我对各位协调人安排的事情不妄加评论，不带个人情绪，就是纯纯净净的去配合。有些安排不一定符合我个人的做事方式，有些变来变去的事情不一定符合常态，遇到了就是修炼提高的机缘。在这其中，自己能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去配合，就是给整体一个助力。大家都本着把事情做好的心态，看似不太如意的开始，过程中我们配合把它做好，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二、用心救人。我参与推广神韵已经有十几年了，感觉救人的神圣感慢慢的淡了，有了完成任务的心态。去摊位卖票、贴海报、发传单、刮门把等等我都参与，向内找自己的用心程度并没有那么到位。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一次，我和两位同修配合在摊位卖票，这两位同修一整天在摊位都不吃什么东西，喝点水而已， 连洗手间都很少去。他们说在摊位卖票经常是这样。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的加持，他们没有什么观念，就是专心在给众生介绍神运，用心救人，就会出现这种超常的状态。记得那天，同修不但帮一对律师夫妇买了票，还帮助他们原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对朋友也订了神运票，和他们坐在一起。因为那个周末，这对朋友要来拜访他们。订票的过程中好一番曲折，耗时之长，同修还不时地耐心调解那对律师夫妇之间的不愉快的争吵，因为他们二人对邀请朋友持不同意见。更大的难度是，并不是那对律师夫妇为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买票看神运，而是远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要自己付钱买票，他们还要打电话联系他们的朋友。同修就是不放弃任何机会，最终是让四位观众坐到他们应该坐的位置上。那位先生也被同修的用心和耐心感染了，突然转过身对站在一旁的我说，你要向他学习，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我想他第一句话是说对了，但他不是销售，他是大法弟子，他在用心救人。我相信这也是对我的点化。和同修相比，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就是用心程度不够。面对当时如此困难的局面，我还会坚持吗？同修那样的状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有强烈的救人的心才能做到的。今年再去推广神运时，我会时常查看自己有没有懈怠，有没有出现完成任务的心态，有没有人到了救人的心并没到位等状态，如果有马上归正。另外，当和人面对面的时候，无论是在摊位还是发传单贴海报，我能多说一句就多说一句。虽然我的英文水平有限，就是那几句话，但我想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说出的话有穿透力，我用心去说，用心去做，对唤醒他们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三，维护神运的形象。因今年的特殊情况，允许同修到各大超市、大型连锁店或街边等去发传单。我个人认为，形式虽然草根，但我们做的方式不可以随便。神运展现的是传统文化，我们帮助推广的人也得注意自己的修为。我自己到商家发传单，首先是穿戴得体，其次发的时候是发给买完东西离开的客人，尤其是比较大的商家，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把传单忘在购物车上的现象。例如，在大超市停车场发神运传单，一般我都是走到离客人还有两三米左右的位置，举着传单大大方方地问候一声，客人如果要就递给他们，如果不要就礼貌祝对方有个愉快的一天。如果看到只一个人而且搬比较重的物品，我就问一声需要帮忙吗，或者帮着扶一下购物车，然后说我帮你把购物车推走，对方都非常感谢，这时就自然地拿出传单给他们。 99% 的人都是欣然接受，也有不要传单的，但至少会给对方留下正面的印象。做的过程我还很注意避开在停车场收购物车的商家员工，注意查看购物车里是否有没有拿走的传单等，尽量替商家着想，不制造麻烦。因为一旦有麻烦引起商家的反感，可能对我们个人没什么，但是会影响到神运救人。以上是我的想法和做法，不一定正确，欢迎指正。四，珍惜机缘，救度有缘人。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救人的心走出去，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几乎每次出去都会遇到有缘人说，一直就很想去看神运。有时也并不需要多说什么，手上的传单就足以吸引他们。 分享一个近期的一件事。一次，我在农夫市场迎着人行道上走来的人群发传单，对面走来一位中年女士，可她的打扮非常前卫，脖子上满是刺青，面无表情，根本都不看我。我心中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微笑着跟她打招呼，递出了神韵传单。她还是不看我，只瞥了一眼神韵传单，突然眼睛就亮了起来，脸上也有了表情。她说，我注意到了广告，正在想它是什么。我赶快介绍神韵，并告诉她，神韵演绎的是共产党之前的中国，展现的是纯正的传统文化。艺术团来自纽约，不是中国，每年都做全球巡回。他听了很感兴趣，我说，希望你不要错过今年的演出。看过神韵的观众说，神韵是来自天堂的礼物。他说，我保证认真去读神韵传单，谢谢你给我传单。他转身走了两步，又返回来说，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我说，当然可以。他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一连串地说谢谢，和之前判若两人。当时我就有一个清晰的感觉，他和我有着很深的缘分，我非常庆幸没有因为一念之差错过他。只要我们走出去，就可能遇到有缘人，因为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在参与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每位履行自己使命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上都会收获满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师父会给予弟子最好的，希望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参与推广神韵，因为我们动，我们对应的天国世界的众生就会动。我们有这么多的大法弟子，那么多的天国世界的众生都动起来，票很快就会卖光的。去年神韵在我们当地一个剧院演出时，我参与前台服务，碰到一位因工作出差从中国来的年轻同修，刚刚到美国，他得知那个周末在另一个城市的剧院还有一场神韵演出，就一大早冒着风雨从驻地乘公共交通来到剧院，期望买到那个城市的神韵票。我帮他在网上订票，我一边帮他买票，一边听他讲述国内修炼环境的严峻和想看神韵的渴望。终于买好票，确定能看神韵了，他好高兴啊。看着他期盼、兴奋、激动的神情，我的内心感慨万分。我们很幸运，在国外宽松的环境中修炼，我们更幸运能参与师父亲自主导的神韵救度众生的项目，成就自己修炼的路。全世界上亿的大法弟子中，我们是何等的荣幸。我告诫自己要珍惜机缘。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神韵是所有救人项目中救人力度最大的。结语，记得观看2024年神韵演出时，当看到师尊发出随我下世救度众生的法令，众神随创世主下世的场面，三个字浮现在我的大脑中，尊师命。弟子定铭记于心，谨遵师命，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出麻木》，学师父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0号。过年前返乡时，刚刚下高速，我听到一个正开过来的货车上的喇叭在叫卖，传到我耳中时，我听到的是快救人。货车一晃而过，我问同车的妻子同修，他也说听到了声音，但是没听清具体是什么。我们当时悟到，师父点化我们回乡后要抓紧时间多救人。除夕时吃完年夜饭，我就带着真相资料在村子里走动，同村的人只有过年才能短暂见面，机会很难得。我见到一个好几年都没有见到的邻居，他早就已经三退了。这次我递给他一份真相册子，他津津有味地看着。他父亲前几年已经三退了，说就喜欢看我们的真相资料，要我给他几本资料。我马上回家又拿了几本真相册子给他，他非常高兴地收起来了。有一个村民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多才出来不久，他翻看着我给他的小册子，一边看一边点头。当年抗战主要是国民党在打，这个资料都被中共篡改了，还到处造谣。他又问我，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搞这个，意思是我还在练功发资料。我就讲了一些大法的基本真相，告诉他，你知道中共坏，但是他坏在哪里，我发资料就是来告诉你中共是哪里坏，为什么老天要灭他。我们劝你三退，就是不希望你与邪恶为伍，在将来中共被清算时你不被牵连。他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接着让他三退，他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全家族就只有外甥的妻子和外甥女的丈夫这两个结婚不久的新人没有三退了。妻子同修提前提醒我，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三退。正月初二他们都来了，因为要招待客人，我们那天很忙。妻子同修不断见缝插针提醒我要去讲真相，我就抽空先找外甥的妻子，他们去年才结婚，和我这个舅舅不太熟。之前我还担心不好讲，在讲之前我克服这种常人的感觉，和外甥媳妇开始讲自己曾遭受的迫害，中共为什么迫害我们，讲三反五反和六四，以及迫害大法的残酷与活摘器官。外甥媳妇是大学生，也明白一些中共表面的恶事。基本真相讲完后，外甥媳妇很明白地三退了。轮到给外甥女的丈夫讲真相时，我换了一个方式，因为他们生小孩时外甥女难产，8个小时都没有生下来，当时正值疫情期间，姐姐哭着要我帮忙，说只有我说的才能帮到外甥女。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意思是只有师父才能救孩子。我直接打电话给外甥女婿，叫他和外甥女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同时也让在医院外面等待的4个姐姐姐夫都一起念9字真言。我和妻子也在发正念求师父。不到半个小时，小孩顺利地生下来了，而且是顺产，家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这次给外甥女婿讲真相时，我就直接从这件事情切入讲大法真相，外甥女婿很快就三退了。初三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到给舅舅家的表弟表妹讲真相劝三退，梦中我给他们取名三退了，我知道师父在点化我，我要去给他们讲真相。但是第二天家里人都要去姐姐家，两边时间冲突了，那天一直下着雨，去表妹家路程很远，我的求安逸心起来了，就没有去表妹家，几个表弟表妹没有讲成。事后我很懊悔，就是因为求安逸心和姐姐外甥相聚的亲情，怕麻烦的心等杂念把我缠住了，错过了这次讲真相的机会。正月初六和同修一起交流，对近期的个人状态进行了反思，我们一起回忆了正法修炼以来各自的状态。刚刚开始的时候 虽然迫害很严重，但是那时候我们一听到哪位同修被迫害了，马上聚在一起商量，根据自己的特长和能力主动承担营救同修的事情，有跟家属讲真相，带着家属去公安局、国保大队洗脑班要人的，有去联系正义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有写真相信从不同地方邮寄给相关负责人的，有到被迫害的同修住宅和工作地方发资料挂横幅的，有搜集材料写揭露邪恶迫害文章的，还有集中起来24小时不间断近距离发正念的。之前的10多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在坚持着，那时候真的像凝成了一个整体，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而且大家都很主动，觉得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没有分彼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最近几年不断有同修因迫害离世，或因生计问题去了外地，或者被病业子女亲情干扰陷在人中，本地能够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少。有时候听说哪位同修被迫害了，也没有了像以前那样整体积极的配合去营救了。在时间的流逝中，感觉对正法之事只是在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对很多事情变得麻木，没有正念了。师父在《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提醒我们，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在幕后正法救人这重大历史时刻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我们反思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变得麻木冷漠，其实就是没有把大法放在首位，没有把修炼自己、救人看重，其实就是自己的空间场中被思渗透了，忘记了作为宇宙大法修炼者的神圣和责任。在宇宙正法穷与更新的最后关键时刻，麻木和冷漠这些表现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要修去的思。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岁月中懈怠，在坚持中麻木，其实就是旧势力毁掉大法弟子的最阴险的招数。师父在《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心往一处想，都以法为大，都以修炼人自律，都以救人项目不受损害，走过难关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表现，这是威德，因为这是你们必过的关。读到这里时，我看到了师父的教诲，看到了我们做的不足，我们没有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中国大陆和海外面临的关难表现上虽有不同，但是都是邪恶针对大法弟子的各种私心而设置的关难，修炼人所面临的关难没有国内国外之分，只有面对关难时如何凝成整体，如何修去人心，如何各司其职，做好一个大法修炼者应该走的修炼之路。我感受到了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的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与凝重，我悟到这是师父看到我们这些修炼不足的弟子的重锤敲击，如果还不能醒悟，还不严肃面对大法修炼，还不真修实修，就会失去机缘。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真的很严肃》，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0号。一天晚上，我打坐打到半小时的时候，手机响了，连响几次。我想可能是全家福群里有什么事情，忍不住就看了一下。哦，原来是小孙女的生日， 他们一家在为他庆生，切蛋糕，发视频，发红包。我忍不住参与进去，开始与大家互动。互动结束后，我才再接着打坐。这时我感觉丹田部位冷冷的，空空的，有一种轻的感觉，像失去了什么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我有点急了，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修炼非儿戏。我恨自己情太重，为什么就不能坚持打完坐再与家人互动呀？前几天在出去讲真相时，同修对我说，他在打坐中因看了微信并回了信，右手就抬不起来了，痛了好几天。我没有把同修对我说的话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是师父借他的口在提醒我在这方面应注意实修。此时丹田部位的不寻常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赶忙核实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错了，我没有严肃对待修炼，没有做到净师净法，把常人中的情看得比修炼还重要，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一定要努力修取那些没引起重视的看似小执着，不该有的自己以前未重视的人心、观念和执着，同时更坚定了实修的决心和意志，自己一定修圆满，跟师父回家。早上发完正念后，我决定把自己的教训写出来，警醒自己，提醒同修，修炼真的很严肃。在写这篇稿时，我想起曾经与我一同走过风风雨雨的两位昔日同修，决定把我的教训与他们交流，让他们尽快走出磨难，清除人心杂念，坚定实修，共同精进。第一位是得法时间早的假同修，在当地是辅导站成员，当年为弘法做了很多事。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不放弃修炼，双腿被警察打伤得很严重，也没有停止做三件事，一直坚定地走了过来，坚持做三件事，是学法小组的召集人。这两年遇到很大的病业磨难，对本地证实大法有些影响。我决定去看他，只见昔日一位高高大大、精气神十足的他，如今让我认不出来了，五官变了样，人矮小了，因腿痛，走路一拐一拐的。他说他一直坚持没吃药，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状态不算好，只怕是掉层次了。我说提高很难，掉下去可很快，赶紧在心性上提高上来，精进实修还来得及。他说是啊，就不应该硬要我的女儿生二胎。我女儿说是你们劝我生二胎的，我只管生不管养，这两年来我成了带娃人，不像修炼人，现在真的后悔了。什么男孩女孩一胎二胎，是自己执着心带来的麻烦。好在现在外孙女可以上幼儿园了，以后我会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修炼上，放在救人上。第二位是搞传销的姨，这些年来我们多次去她家，想把她引导到实修真修上来，每次去看她时，他总是找借口回避我们。这次在电话中本约好了去看他，没想到还是扑了个空，他坐凳子去了。我问他丈夫下午会在家吗，回答是下午还要去做。我在想他哪还有时间修炼呀，他搞传销不仅毁了自己，也害了接触他的几位同修，多的赔了近10万元，少的也赔了1万2万元。他们是农村人啊，每一块钱都来之不易呀。静下心想一想，情就那么重要吗？钱就那么重要吗？放不下情，放不下钱，就会积攒业力，磨难多让你修不成。为什么人心那么难去？追其根源还是不学法，没理悟法理。当我们悟明白了，我们此生当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人中东西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师父在发表经文法难后 紧接着发表了惊醒。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惊醒，有多少人重视，又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师父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们这些仍在沉睡的弟子赶快跟上来。那么多年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都坚持过来了，绝不要在最后的时间里翻船呀。失去圆满的机缘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也不要幻想着待业往生，不精进连待业往生的机会都没有的。现在我们要做到的是认认真真学好法，实实在在向内找，跟上师父正法进程。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大陆大法弟子请立即停止在大陆自媒体的行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0日。近来发现大陆自媒体网络上有利用视频讲真相的内容，想提醒同修们注意了。一是现在的手机都是实名的，这么做就等于将我们的个人信息完全暴露给邪恶，这是极其不理智的，有重大安全隐患。为什么明慧网要求大陆大法弟子卸载微信软件，并非没有道理，而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的修炼。迫害没有完全结束，不可抱有侥幸心理。二是把同修也暴露了，有的同修在这种讲真相的视频下点赞留言，就等于把同修也暴露了。有的同修在下面留言直接引用师父的讲法，却不注明是师父的讲法，这是道法行为，会被钻空子的，另外也是乱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谁也不能把我的讲法放在网上，谁放了谁拿下去，你在犯罪，你在玷污大法。师父的讲法在明慧网和大法网站上有，其他网站没有师父授权，不可以把师父的讲法随便放在网上。另外还有的人用师父红银到红银六中的讲法换几个字变成自己视频的内容，也涉及到乱法行为。还有的人直接用师父的法当成自己网络账号的网名，有的直接把海外的音乐音频以及语音拿过来用，还有的弘扬神韵，有的留言说自己不精进如何如何，还有的在视频上留言说感恩师父。如果是真修大法弟子，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浪费自己的时间，这和修炼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制作这些视频和发短视频以及转发的同修们，也许你们出于救人的目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么做会不会在大法弟子中起到干扰作用，浪费大法弟子时间，暴露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吗？如果不是学员，那就是在养账号钓鱼。网络是个群魔乱舞的地方，学员混在里面消磨时间，自以为集体学法，自以为讲真相，结果呢，自欺欺人，给坏人市场而已。三是这种视频根本起不到救人的作用，既不能堂堂正正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能直接在网络上直接讲三退，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也无法打破地狱之间的间隔。如果有人问起，直接在自己实名的手机上面讲大法真相，是不是不理智的行为？而且视频大多是正法修炼的内涵，常人是不是能看得懂呢？ 看不懂，我们又不能直接讲真相，制作和发这些视频有什么意义？那些转发和点赞留言的大多是同修，在大法弟子中传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同修之间互相关注，互相点赞，在现阶段，海内外邪恶污蔑师父，破坏大法，干扰救人的形式下，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干扰？而且那些点赞和留言的，都有坏人，甚至是专门干这些事的坏人干的，是陷阱，你在往里跳，还自我得意。四，是还有在大陆自媒体中传播传统文化的。有的同修说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人类在往回走，但是同修要明白，这是师父正法正到这一步的，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世人明真相，使世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不是在人中传播传统文化，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正法修炼时期，我们何让人类回归传统文化不挨边？我们在讲真相时讲到传统文化，那是为了讲真相救人为基点的，而不是为了传播文化。所以不要偏离了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不管正法进程到了哪一步，都得按着师父要求的做。师父也在法中讲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在正法时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到了法正人间时，师父会亲自做。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要自己想当然的，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前些年，中国大陆因为传播传统文化而开办学校，结果很多同修被邪恶迫害，损失惨重。不要在最后的关头干蠢事，把心思放在三件事上才是正道。所有制作视频的同修，不要再做这样的视频给同修了。所有发这种视频和转发过或者点赞留言的同修们，全部删除视频，别被邪恶钻空子，别拿没出事当借口，别在同修间造成波动，别再暴露自己和同修们给邪恶，别存有什么侥幸心理，别不当回事，真的是牵扯的面太大了。如果有任何一个同修因为这件事被干扰迫害，都是因为你，你怎么办？同修怎么办？话说的确实重了点，看到同修们我行我素，确实有些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才成文。希望同修们平稳地做好三件事，不被干扰。层次有限，有说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一堆堆执着心，全盘否定就是理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谈谈个人认识之前，先举几个例子。我听到同修说，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某些执着心，找出一大堆执着心。还有的同修说自己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执着心，还有的同修要发正念清除自己执着心，说不承认之类的话。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法理不清，我也搞不清应该怎么修。说没有吧，向内找能找出一堆人心，如果硬要说没有，感觉是自欺欺人。说有吧，
好像又是承认自己有了，一团雾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里稀里糊涂，修炼效果当然可想而知，还是有一堆的执着心。打坐中也很少能静下来，发正念效果倒是还行，我觉得那也不是靠我的原因，主要是刚背法之后再发正念，有法的因素在，当然力可劈山，但是主要还是法的力量，靠师父的外力。昨天我发正念的时候，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们身上有两套东西，一套是师父给下的机制与修炼的东西，另一套是旧世里下的东西，机制与盘等等。师父给下的修炼的道路中，我们已经被师父推到了最高位置，所有执着心全部在法中都去掉了，除了心学缘。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一篇经文中说，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我个人理解，这套机制中有各种执着心，根本执着，各种人的观念，还有产生这些执着的机制，因为这也是物质存在，这些东西存在于大法弟子的身体中，如果不被清除掉，大法弟子是不够标准的，因为新宇宙是纯净的，不允许有旧宇宙的这些败物，所以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要清除这些旧势力下的东西。这些东西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意识中、观念中、身体中。我现在明白了师父讲的1999年720把所有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的一层含义。师父安排的那套系统中是够标准了，所以我们到位了，但是旧势力那套东西我们没有清除掉，所以还有人心与执着。如果旧势力安排的东西不清除掉，那些东西也算作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是不够新宇宙标准的，所以我们要严肃的清除。就像不二法门，严格的说，我们身上只能有师父安排的东西，如果允许旧势力安排的东西存在，就相当于是犯了不二法门的错误，最终会前功尽弃，所以要严肃的清除。身体上有两套东西，怎么掌功，往哪儿修，这不乱套了吗？当我从心底明白这个理的瞬间，身体全身开始强烈震动，我感觉到旧势力安排的在我身体的那套东西开始粉碎掉，同时我觉得自己的正念更加强大，非常明白当时的自己没有任何执着心了，但修好的部分隔开之后还会有，还得继续清除。那些反映出来的执着心是旧势力那套系统中的东西强加给我的，我坚决不能认可，而且当时就要发正念清除。同时自己平时也不认可各种执着心的存在，主动的清除被强加的各种执着心，而不是等着反映出来再清除，不等出现矛盾再向内找。这里想提醒一下大家，思维就是物质，执着心也是物质存在的，不是轻飘飘说一句不承认就不存在了，那种执着心也是物质，这种不好物质我们说一句它没有就没有了吗？得用功来清除，发正念中调动我们的功来清除，对内清除自己的执着心，还有造成执着的被旧势力下的这套机制与因素，还有学法中师父的法也在给我们清除旧势力下的这些东西，所以学法一定要入心，要理解法的表面意思，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要知道，学法不得法等于白学。为了学法入心，最好采用背法的形式，强制自己不走神，让法直接印在我们思想中。还有一点就是，旧势力安排的有的执着明显能找到，有的执着是观念造成的，有的邪恶安排需要我们思考，所以必须对照法来思考。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大家想一想，其实不能站在法上思考，这种状态的本身也是旧势力安排的， 旧势力就是要让我们没有在法中从大法出发分辨正邪的能力，从而让我们被邪恶欺骗。某些大法弟子因为在这方面有业力，被旧势力采用各种形式干扰，这种干扰也不能认可，需要发争点清楚。还有一点，对邪物的人、参与乱法的人要远离，不能给其市场。为什么？特别是邪物的人，邪物因素没有去掉之前，其人身上没有师父下的机制，全是旧势力下的邪恶机制与盘，一言一行中带出来的全是邪气。有的邪物的人表现得很伪善，嘴说的也是师父的法，一套一套的，但是因为被旧势力控制着，表面上话听了好像还有道理，但是背后的内涵不好，全是邪恶因素。谁听了之后也会身上沾上那些不好的东西，会毁掉自己的修炼。分不清怎么办？就是避免私下接触，不要有人情往来，就在学法小组中接触，基本就不会出问题。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形式，我悟道就像西游记中孙悟空用金箍棒给唐僧画的那个圈，唐僧不出那个圈就不会被妖怪抓走。我们就是坚持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形式，不脱离小组，不私下和邪物的人往来，以学法为主，少交流，有问题的人就进不来。如果不愿意参加集体学法小组而愿意私下往来，这个人本身可能就有问题，或者说很容易出现问题，被邪恶迫害了还不自知。前段时间听说海外大法弟子被拉进大群里这件事，不是工作需要，拉同修进群本身就是偏离法的行为。可以想一想，这种进群的行为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吗？法中没有提到，那么直接不配合就可以了。再说一点，我看到周围有同修反复过家庭关，其实很多是旧势力安排的，应该严肃的清除，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制止。还有就是一些同修的经济方面出现问题，也是旧势力安排的。江鬼作为旧势力在人间的代表，不是喊出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吗？经济是旧势力迫害的重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开始发正念清除，很管用。师父给了我们各种功能，比如搬运功，真的有，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只是很多人不相信，或者说自己思想被旧势力干扰着，不相信有。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是用各种功能在做事。大法弟子社保被扣，找不到工作，媒体出现经济困难，也可以发正念来解决，属于自己的能够搬回来，大家不妨试一试。当然有的得多次发才管用。还有一个问题想提醒大家，就是手机干扰，手机真的不能看了。现在的常人几乎人人都带有附体，手机上的所有东西，不管是购物、网页、视频、新闻、小说、歌曲、电影，全部背后带东西，看了就沾那些东西。师父点化了，很多大法弟子由于执着看手机，已经被胡黄白柳附体了，表现出来就是各种病业，什么脑血栓、偏瘫等。还有的人直接感觉到附体在身体里乱窜，无比难受，这是表现明显的。还有的同修玩着手机，却感觉不到身体难受，只是精进不起来，拿不起来书看，这是旧势力在等待时机，等你身体里的毒素灌多了，一下子下死手，这就很难爬起来了。灌进去那么多的业力与附体，怎么一下子清除？思想中要想清除那些东西也很难，得发正念，把自己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清除出去，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乐，全部清除出去，真的很难。正念不强就倒在病业中离世了，而且还需要师父再次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给我们调整身体也很难，这又是给师父增加了负担。 而且如果是工作需要用手机，师父法身可以挡着不让附体上身，但如果不是这种原因，就等于是大法弟子自己在求，师父不能管。手机网络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死关，千万不能上当，不能碰，除非极特殊情况。转法轮中讲，千年不得正法，也不修一日野狐禅。咱们修炼不容易，千辛万苦都走过来了，不能最后栽在手机上。如果是工作需要用微信，可以在微信里有个青少年模式里让家人设置密码，把除了聊天之外的功能全部锁上。手机设置里还有个应用锁，可以让家人设置密码，锁上不需要的其他所有功能。我发现手机这个生命本身就有问题，有同修看到大量的邪恶生命为了迫害大法弟子转生成人来不及了，就直接转生成了手机。每个物品都有生命在主宰，所以手机这个东西很奇怪，只要不锁上就想打开看，越看越想看，就像有东西勾着人一样。但是这样锁上之后，基本上就变成了老年机。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